弟兄姐妹早，今天是我们旧约读经班摩西五经第二次上课哈。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这个读圣经的人的一些信念啊。我们相信啊，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跟生活的最高准则哈。所以我们存着这个信念，我们来读圣经啊。我们也相信啊，圣经是活的，所以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你是基督徒，你读圣经的时候心中会受到感动，神会向你说话啊。我们也相信一个人他如果是喜爱神的话语啊，就像诗篇所说的啊，昼夜思想谨守遵行啊，这人变为有福啊，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祝福你。那我们同样也相信一个教会如果要复兴的话，神的道需要先兴旺啊，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一些基本信念啊。我们读圣经的这段时间呢，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常常有祷告啊。我就建议大家有三样的祷告，每次读圣经我们祷告说，求主你光照我啊，让我能够明白圣经啊，需要有圣灵的光照，使我们可以明白神的话语。我们也求主祝福我们读圣经的日子啊，这一年下来你每天读经，求主每天都祝福你啊。然后我们还有个祷告，就是愿主的道兴旺，不光只是祝福我自己，也是愿主的道在教会在我们的社区兴旺。创世纪的大纲我再跟大家复习一下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在50章第一章到第11章讲的是世界的起源，是创造的部分。那我们总共会花5个礼拜来看创世纪，头2个礼拜我们就是看创造的部分。按照你们的进度，你们今天应该已经读完第20章，但是今天我们只会看到第11章哈，因为我们只看它第一大段。第二大段就是关于救赎方面，讲的是以色列的起源，神拣选以色列啊，拣选亚伯拉罕，为的是为将来人类预备救主哈，这是救赎的部分哈，这是创世纪的大纲啊。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先跟大家做一些的复习啊。那现在我们开始今天上课，我们先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这个寒冷的天气一大早感动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 读你话语的时候，心里面就有热心，就有火热在我们心中发出，求主用你自己的话语来光照我们，来温暖我们。今天也是为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来感谢跟祷告。我们感谢主看到郑光宪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主，我们谢谢主的看顾。他一个多礼拜前他吐血进医院去，感谢主他现在身体已经复原了，又回到我们当中来。也谢谢主你给他的预备，当他去医院的时候你就预备好我们教会的 Jamie 陈医生在那边刚好可以看顾他照顾他。感谢主你看过我们一切所需所用的，现在我们要看神的话语，求主的圣灵做我们的老师，光照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礼拜天主日的清晨心就预备好了来读神的话语。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大家翻到创世纪第二章哈。上礼拜我们已经讲过创世纪第一章跟第二章里面有记载2次关于世界的创造，第一章的部分讲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到第二章是专门 focus 在人的身上讲人的创造。在讲到人的创造的部分，有一个部分就是神给了人一个园子居住，当中有一棵树，神说不可以吃啊。在第16节，2章16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大家对于说神为什么规定他不可以吃，以及神为什么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常常有人有些问题。首先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神所赐的这个生命，神给我们人的这个生命呢，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而且神吹气到我们里面，所以我们里面是有人的这个属灵的这个灵气在我们里面。那神造的生命跟我们现在人的观念这个生命其实不一样，我们现在讲的生命多半是注重这个肉体的生命，所以我们总是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候就会很 confused。 但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是像神那样子的生命，是具体而为，不像神那样子无限的，但是有神的属性在里面。 啊，神给我们生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的定规吧，哈，就是当我们跟神相连的时候，就有这样子的生命；即使我们跟神那个断的时候，这个生命就算是死了，就终止了。所以，我们跟神的属灵的交通就会中断，然后我们这肉体的生命也开始败亡，哈。所以，当神讲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其实就是他吃违背神的命令的那一天，他跟神的这个生命中间就断绝了。他的身体也慢慢的死，但是他那个灵命就在当时他违背神的时候就已经断绝。神给他这个命令，有人说神为什么要在园子里面放这么一棵树？既然不准他吃那个上面那个果子，为什么要放这么一棵树在里面啊？就神在跟人的关系上，不光只是说这一棵树，这棵树代表的就是说神给人的一个命令而已。神可以给人各式各样的命令啊，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是一个命令。神也可以发其他的命令。那即使我们不顺从神了，我们选择不听神的话去违背神的时候，就会有个作用，就是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就会中间有裂痕。所以不是说这个果子的本身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里面，你吃了之后就会有发生什么作用，而是当人去违背神命令的时候，他跟神的关系就破裂了。所以在神跟人的交往当中，他如果今天不给我们一个诫命的话，他以后也会给我们一个诫命。他即使给人的诫命，人选择不去顺服神的时候，那就罪就进来了。所以不光只是说那一棵树的问题，神给人一个自由意志，神造人的时候给我们一个自由意志，这个自由意志的本身当中就是让人自己去做选择的。神没有说硬性规定说他讲怎么话我们跟机器人一样一定就听了就去做，他让你去选择要不要去听他的话。那人后来是选择他不要听神的话，所以那个时候犯了罪。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男人女人的创造，也是第一次这个家庭的形成。我们看一下这个关于神创造这个家庭，神从亚当的肋骨里面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然后亚当他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创世纪第二章其实意思非常的丰富，从在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家庭的心意。首先是给我们看到说人需要同伴。你看啊，神造了这么多鸟跟兽，然后把他们领到亚当的面前，亚当一个一个的给他们起名字。你知道天下有多少的鸟跟兽，然后他可以给他们每一个人起名字啊。如果找100个人来叫我给100个人取名字，我大概取到10个我就不知道下面要取什么名字。但是他可以把天下的鸟兽取了名字啊。但是讲到说当时神最初创造那个人类，你知道他那个智慧啊，其实跟我们现在已经败坏的人类那个智慧中间有个很大的 gap 啊。但是他给这么多的鸟兽取了名字之后，他心中不满足，心里得不到安慰，所以一直到有另外一个有灵的活人跟他一样的，也是一个有灵的活人出现的时候，他心里才得到安慰。这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你光是跟那个鸟兽做同伴的话，心里面不得满足，你需要一个同样的被神所造的有神的灵气在里面的，跟你相处的时候才会得到满足。那神给我们的安排当中，很多人大部分人就是说他一生当中神给他安排了一个伴侣，那这个伴侣是他终身的伴侣，透过这个伴侣你可以满足这项需要。但是我们在人生当中也有很多是单身的，也有很多是所谓已经失侣的，就虽然没有侣，但是可以有伴，你还是有其他有灵的活人，虽然没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存在，但是你可以在同样在神的儿女当中，你找到人在主里面有这些交通团契，可以满足我们这个属灵方面的需要。神所造的夫妻是互补的，是配偶，特别有说这是他们 complement each other， 就是男的跟女的，神造男造女，受造是有别的，所以男跟女在生理上、感情上、心灵上很不一样，但是很奇妙，就是相辅相成，不是互相敌对，是完全是相辅相成的。那妻子是丈夫的帮手，丈夫是需要帮助的人。在里面其实没有说创造上有什么等别，只是说神在这个夫妻功能上有他的设计，是这样子，让 妻子成为丈夫的帮助，而丈夫必须要接受妻子的帮助。现在我们这个社会上有所谓的同性结婚什么，但你看到神最初的设计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夫一妻。有人说创世纪里面看到有些多妻的那个现象，你翻到马拉基书的时候说神他有那个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但是他只造一人，为的是要有那个敬虔的后代。所以当初神造的时候只造一男跟一女，是一夫跟一妻，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是他对婚姻的设计。另外你看到说在神的设计里面真正的骨肉之亲，我们礼拜三的时候说为我骨肉之亲祷告，但是在神的设计里面真的骨肉之亲是夫妻关系。因为第一次那个女的出现的时候，亚当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在人类关系当中最亲密的是夫妻关系。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是觉得说父母子女的关系是人间所有关系当中最亲最密的其实那个最亲最密的关系是神所配的那个夫妻的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那我们基督徒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重这个夫妻关系，说是神借的夫妻关系来使我们更完整，也是祝福我们的生活。那另外你看到说在整个的故事当中其实神是主角，人不是主角。那个家庭里面有神的话，这个家庭就蒙祝福，如果家庭里面没有神的话，这个家庭就不蒙福。所以神在家庭里面，是谁给人成了家？是神给人成了家，神把亚当跟夏娃带在一起成为一个家庭，那有神才有家。所以当夫妻两个一起同心敬拜神的时候，这是一个最蒙福的家庭。那关于我跟大家就是这个打出来这些我们都会 post 在网站上。上个礼拜我们好像 post 比较晚一点，但是以后我们会比较准时的给大家在那个网站上。如果说你不能够上网的话，我们有印讲义，大家可以向班长那边拿讲义。第一章第二章讲的是创造，我们记得创世纪的第一个部分有四件事情，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是这个堕落，人的堕落，因为试探而堕落。然后第三个部分是洪水，第四个部分是巴别塔。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堕落，一堕落我们就讲到这个试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开始讲的蛇怎么样试探女人。那这个试探的部分值得我们 pay attention， 因为同样的这个魔鬼撒旦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来试探我们现在的人。试探的步骤有三个。你记得上次我跟大家出测验题的时候问说这个蛇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我不是没事找事。因为这上面有个神学的主题。那个神学的主题就是说我们认识到说每当那个魔鬼要试探人的时候，试探那个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的第一步骤总是叫你先怀疑神的话语。总是叫你心里先对神的话语起怀疑，所以他的第一句话就说神岂是真说，神岂是真说，就叫你先怀疑说神讲是不是这样子讲的，道理是不是这样讲的，要你怀疑说神的话语神的用心。那第二步他就是那个淡化罪的后果，因为他又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你们不一定死，没那么严重，你们不一定死。所以他就让说你去犯罪，做这件事情其实不是那么严重的，其实没有很大的关系，你做做看嘛，没有什么关系的。他就让你先觉得说也许去做不是很严重的。所以就是这两个是他的头两个步骤。那第三个步骤是他针对人性的软弱的部分。在我们新约圣经约翰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说，人在这个世界上受试探的这个三个部分，就是人性的软弱。在世界上的是有三个，一个是肉体的情欲，一个是眼目的情欲，还有一个是今生的骄傲。那我们的试探总是从这三个方面而来。那我们看在夏娃受试探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先是对他肉体的情欲说那个东西，这口腹之欲了。然后就是眼目的情欲说也悦人的眼目，说看了很好看，今生的骄傲你们吃了之后呢就可以有智慧跟神一样。我们现在受试探的话多半也是这方面，要不然就是让我们在肉体方面受试探，要不然就是满足眼目的情欲， 要不然就是说可以让自己觉得说自己蛮了不起的哈。所以试探的步骤，如果我们了解之后，可以帮助我们基督徒来防范现在如果撒旦要怎么试探我，我们知道他的诡计就比较容易来防范。这是第三章一开始讲的是人这个堕落的过程，因为他在试探的时候他失败了哈。那个罪是有后果的，我们来看看人犯罪之后有什么后果哈。第一个后果最严重哈，第一个后果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他们以前有没有躲避过神？以前从来没有躲避过神，跟神住在那个园中很高兴，但是第一次他们躲避神的面。所以这个罪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人跟神隔绝，人会开始躲神了，不想见神。因为一旦犯罪之后，那个罪就是我们想要说远离神躲神啊。圣经也说人是无缘无故的恨神啊，就是讨厌，就觉得不想亲近神，那是因为有罪在我们身上会造成这个后果啊。还有一个就是人跟神隔离，你看那亚当做的事情，第一个他遮掩自己啊，他们夫妻呢就用那无花果树的叶子就开始遮掩自己。第二个就是说怪罪对方啊，这是你的错，是你的错使我这个受试探。那人跟人之间就开始有了，他们原来是夫妻是一体啊，中间没有什么隔阂的，但是一旦那个罪进来之后，先是影响到神的关系，后来就影响到他跟其他的人，包括自己最亲密的妻子的关系啊。女人跟男人在不同的方面受到了神的咒诅啊，说女人在家庭关系上会受到挫折。我们知道男跟女有别哈，一般来说哈，我们看这整个的人类的话，一般来说，姐妹们、女性们，她们特别看重家庭哈，家庭在她们心中非常的宝贵。然后男人的事业心比较重，男人都想在外面发展，可是女人就偏偏是在家庭关系上，她们常常会有些受这个挫折感哈。女人怀胎增加苦楚，你看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啊，没有任何动物像像人，女人怀孕这么痛苦。各样的动物他们生孩子啊，你没有看到说那个生个动物什么有这么痛苦的，说生就生了，但是只有人类哈，在他生孩子的时候，那痛苦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大哈，那是人犯罪之后的一个结果。也说恋慕自己的丈夫哈，那这总而言之，在儿女跟丈夫方面就是他的家庭关系。那女人她很关心自己的家庭，可常常会在这方面有些挫折感。男人他很关心他的事业，他在他的事业成就方面，很多男人有挫折感啊。神给人的男人的一个咒诅就是说，你要终身劳苦，汗流满面，仅得糊口啊。有时候男的在外面打拼做了很多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没有一种成就感啊。那这是那个犯罪之后我们所受到的一个后果哈。但是感谢神，如果你信主之后，在基督里神恢复我们原有的地位哈，这些咒诅的话可以不再成为我们的咒诅，可以化为祝福。在基督里你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可以恢复跟人的关系。那个女人在家庭关系上会受到祝福，而不是有挫折。然后男人你在这个今生的成就跟事业上会得到祝福，而不是有挫折。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是从哪边跌倒的，然后在基督里我们是怎么样恢复的，这是罪的后果。到了第四章我们就看到是该隐跟亚伯这件事情，就是说罪呢就一步一步的影响，从上一代影响到下一代，然后从很简单变得很复杂哈。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几样事情啊，创世纪记载就是人就向神献上公物，虽然创世纪没有记载说神发命令叫他们献上公物，但是我们看到该隐跟雅各都向神献上公物，就是说自有人类以来哈，我们可以说有人类以来就有这么一个做法，就人就很自然的会向神献祭，献上他的公物哈。那为什么神悦纳了亚伯的公物，没有悦纳该隐的公物呢？ 在第四章的第三四五这几节我读一下啊。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公物献给耶和华，因为他是那个种地的。第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因为他是那个牧羊的。那特别有讲说他是献上了头生的跟羊的脂油，换句话说是最好的部分。接着有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那请大家特别看一下这个圣经怎么记载的。那圣经啊，我常常就训练那些查经的人做观察，就观察说那个圣经的话不是白写的，你看他是怎么讲的。他说看中了什么啊？看中了亚伯和什么？和他的供物，并不是只是说看中了亚伯的供物，而说看中了亚伯，那亚伯是一个人，对不对？就神仙看中了他这个人，然后和他的供物。第五节说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关键呢还是在那个人的身上。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神悦纳的原则，就是神仙看中你这个人，然后才看中了那个人的供物。那当我们向神存的心是神所悦纳的，然后神就会看中。那你不管献上什么，神总是悦纳哈，不是说你那个东西的本身。有人这边说啊，因为他献的东西是那个流血的，是那个羊，那神不喜欢那些光是素的东西，不是这样子哈。然后还有特别讲到说这个人跟罪之间的关系哈，就在第七节，神就对该隐说哈，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啊，就是说他对你依依不舍哈，那个。罪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罪对人是有种恋慕之情，所以会一直追随着我们哈。然后我们呢却必须要制服他，就是对他你不要有留什么情面哈，不要觉得说他对我感情这么好，我也要对他感情好一点，就是罪会恋慕你，但是你必须要制服他哈。那人类的第一桩的凶杀案呢就发生了，是哥哥杀了弟弟哈。那原因是什么呢？是嫉妒的缘故，所以这个嫉妒之心在人类当中很严重，常常人就是因为嫉妒的缘故犯了很多的罪啊。那第一次杀亲人啊，杀自己的兄弟，就是因为他心里面嫉妒的缘故。那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啊，这问题都怎么回答呢？说这个后来该隐到别的地方去，然后他又娶妻又生子又建了一座城，那就说那不是只有亚当跟夏娃吗？然后他们生的儿子就是该隐跟亚伯，亚伯已经被杀死了，那只剩下该隐，那该隐跑到别的地方又去娶了太太，又生了这么多孩子，那么他的妻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是不是说除了神造亚当夏娃之外，在别的地方还造了很多很多的人，他跑到别的地方去，那就跟别的人结婚，就这样子就生出很多后代来。在新约圣经的使徒行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就是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这个一本的这个本呢，你也可以翻成血脉，你看我们的圣经里面有说它或者血脉，就是 one blood， 从同样一个血缘里面造出这么多的人来。那我们也看到说现在我们人的这个一般的这个医学常识，我们知道说啊，有一天如果我到医院需要输血的时候，那个血呢，只要那个血型对了就可以给我输血。但你不管那个血是黑人的血还是白人的血还是黄人的血都可以输，只要是血型对了就可以。那不是说黑人白人黄人的话他们的来源不同，而是你发现说在血里面我们是可以通用的，是一样的血。那圣经早就讲到这件事，神从同一个血脉造出世界上万族的人来，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我的了解是说我们只有一个祖先，就是亚当跟夏娃，那从这个祖先呢生出许许多多的人类来哈。因为当初的人跟我们现在的构造不太一样，你看当初的人圣经记载他们活了900多岁哈，然后有些人甚至到了几百岁的时候还生儿育女哈，说在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他的孩子哈，所以以前的人跟我们其实很不一样。那有可能近亲结婚， 这件事情后来被禁止了。到了那个摩西颁布律法的时候，清清楚楚的规定说，人跟人之间的婚姻有神种种的那些规矩在。但是在摩西颁布律法之前的时候，似乎那个时候人类还很少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啊。那后来就是因为当时人的寿命、生理构造等等方面跟现代人不一样，他们繁衍了很多的后代。那这是我们根据一些圣经记载的，在那边猜想，可能是这样子啊。亚当的后裔，我们看一下哈，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就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上次我跟大家说，这个什么什么的后代记在下面，或者说创世的来历，这样子在创世纪总共出现过10次，这样子的讲法就是创世纪的自然分段哈。所以到了第五章讲的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你看到他讲的这些后代，他一开始他再次强调说，神照着自己的样式造人，并且造男造女，就再次强调说，男跟女在神创造的当中是平等的。神照着自己的形象，不是只是造男人，而且是造男造女。说男女在我们圣经的观念当中，男女是平等的。一直到后来那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才发生那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是你归回圣经的时候，你知道男女是受造平等啊。我也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上次那个小测验的时候，说谁生了儿子之后才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哈？这有个道理存在，就是说当有了那个敬虔的后代之后，人就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当有了赛特生了儿子以诺士之后，人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在这些后代当中，特别提到一个人叫做以诺。以诺活到365岁，刚好是满一年的这个数目哈。365岁的时候，他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接去哈。旧约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人没有经过死亡就被接去，第一个是以诺，第二个是以利亚。我有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马土撒拉的岁数哈，我要请大家帮我看一下马土撒拉几岁的时候生孩子。好，可不可以读一下第在哪里？马土撒拉活到187岁，生了谁？那么拉麦几岁的时候生孩子？那大家看一看我这个表哈，就马土撒拉187岁的时候生了拉麦是0岁了哈，刚刚出生对不对？然后拉麦182岁的时候生了什么？挪亚哈。那个时候马土撒拉应该几岁了？是不是389岁？369岁哈，369岁。那个洪水是挪亚几岁的时候来的？他600岁。有没有圣经有没有说是他600岁？有吗哈？你看第七章有讲了2次，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来哈，你们自己去找，在第七章有2次。那挪亚600岁的时候拉麦几岁？拉麦应该是782岁。马土撒拉几岁？马土撒拉是几岁死的？所以我为什么问大家那个最长寿的是谁，我不是故意给大家考这个问题哈。马土撒拉这个名字呢，有人说他的名字的含义就是说死了就来，说死了就来，说他死了洪水就来。然后说为什么，那这个其实这个名字我们没有办法真的考证是不是真的就这个意思，但是就说有这么一说哈。但是在里面你看有神的恩典在，就是说神那个忍耐那个世代的人叫他们悔改，然后说是要到马土撒拉死了之后洪水才来，所以让他变成一个最长寿的人。就神一直在等人，一直在等人，等到他死了之后，就在那一年洪水就来了。所以那尾鱼问得很好，他是不是洪水来的时候被淹死的哈？我们一般相信说他死了之后洪水才来哈，因为神特别有跟那个挪亚在那边讲哈，就说你要把你一家的人带到船上去 还有他的儿子儿媳妇啊。那大家有注意到说，那个挪亚的爸爸拉麦那个时候已经死了五年了，拉麦在770岁的时候就已经死了。如果洪水来的时候他还活着，他应该782岁，所以在洪水来之前五年，那他的爸爸已经死了。那他的祖父这马土萨拉969岁，已经是超过亚当的岁数了哈。那一般相信就是说，在他死了之后，那个洪水开始降临哈，这是亚当的后裔这一部分。上次有人问到，就说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这一部分，一般来说是有三个解释哈。第一个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就是天使，在根据约伯记1:6、2:1都有讲到说，神的众子在他面前侍立，那个众子就是天上的天使，然后说。就是说天使娶了人的女子为妻，这是第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就是说，神的儿子代表是敬虔的后裔，就是说赛特是敬畏神的，那他的后代就是敬虔的后代。那人的女儿就代表是不敬虔的后代，那个该隐是不敬虔的人，所以他的后代就是不敬虔的后代，就是人的女儿。那么神的儿子娶人的女子为妻，就是说那个敬虔的后代跟不敬虔的后代通婚，他们在属灵上不应该混在一起，但是他们混在一起，结果就使人类陷于罪恶之中，这是第二种解释哈。那第三种解释现在很少人用了，但是有人说那个神的儿子代表他是统治阶级啊，在当时的统治阶级，那人的女儿就是平民老百姓了啊，这样子结婚。那我们应该是采取哪一种解释？我们相信是第二种的解释哈，第二种的解释。对，那个关于那个第四节哈，第6章第4节哈，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哈，这个伟人哈，有姐妹问我这个纳非林这个字哈，因为它的原文是纳非林，那个伟人哈，伟人不是我们这种观念中伟人哈。国父是伟人哈，孙中山是伟人，林肯是伟人，不是这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那种一种是说他身量高大，因为他这个字在那个民数记第13章讲到说，看到那个亚纳族的人是伟人，是同一个字，然后说亚纳族人身量高大哈，我们看他都是巨人，然后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这就是说啊，他们是 giant 啊，这些人就是非常非常高大的，然后也可以说就是他们那个能力特强的人。能力特别强的人，唐佑智牧师有个观念说，他不一定是说身材很高大，但是说他们有能力非常的强，能力非常强的人，说这样的人就是说他们虽然要不然就是说外表非常高大，要不然能力很强，但是他们是堕落的人，因为他那个纳非林的本意是那个堕落的意思，是堕落者，就是他们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儿通婚之后生出来这些伟人。在神面前反而是犯罪更厉害的人哈。洪水的审判是这样子哈。圣经有特别讲到说，人的罪在神的面前是罪恶滔天啊，到达神的面前充满了强暴，地上世界在神的面前败坏哈，地上充满了强暴。关于这第6章一开始的那一句话，有人。就不太了解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说这人的日子可以到120年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来说两种解释，就是说洪水之后人的寿命还可以到120岁啊。第二种就是说还有120年，神会再等待人120年，这120年你再不悔改的话，那个洪水才会来到，所以一般来说有这两种可能的解释啊。但是我们看新约圣经哈，有时候我们前后新约旧约这样对照的时候，你看到在彼得后书2:5节特别讲到挪亚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词来描写挪亚，说传义道的挪亚，还有他1家8口，传义道的啊，就是他是个传道的，传义道的挪亚。那什么意思呢？一般相信就是说在那个洪水之前，挪亚就是呼吁世人悔改，就是说他传义道，他传了多久的时间呢？如果你采取刚才那个120年第二种解释呢，就是说啊，神派这个挪亚在那边地上传了120年的时间传义道，呼吁人悔改。 那洪水呢，是神对罪恶公义的审判哈。神因为他的慈爱而容忍等待，然后神也因为他的公义而施行审判哈。挪亚方舟，很多人画画哈，只是我在网站上找到一个200年前人画的一个，很 colorful 很好看的一个挪亚方舟哈。讲讲挪亚方舟哈，这挪亚方舟哈，挪亚方舟第一个我们要把它当作是神的恩典来看哈。在旧约圣经里面特别有一个观念，我们读到历史书跟先知书的时候特别有个观念，就是这个存留余种，神为人所留的这个余数，或者说存留余种这件事情，就每次神审判之后总是存留余种哈。那这个方舟就是神为人跟世界上的活物存留余种，让人还有机会有个新的开始，让世界万物有个新的开始。那存留余种是神的一个恩典。第二个就是方舟，你实在不能用那个科学方法来解释。有人就根据这个创世纪的记载，说这个方舟长多少肘，宽多少肘，高多少肘哈，在一肘和现在的几尺几寸啊，在那边这边就画出一个这个方舟的图形，大概就是有两三个这个 football field 这么大，然后有多高多高，然后他们就计算说这样可以把这个世界上的各种的这些活物都放在里面哈。那弟兄姐妹，你如果去详细想的话，你只能用神机来解释哈，就是你这中间这是一个超大的工程，你要收集世界上所有的活物，两个两个的，你要是一个都不能漏掉，然后在那个洪水是足足有一年的时间，他们没有出方舟，一年的那个粮食等等哈，那个是一个 miracle， 就神用他的大能大力让这件事情透过方舟成就了，所以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神迹哈。你不必去多算它那个 dimension 多高多什么哈，你除非它进去之后你全部都把它缩小啊怎么样哈，但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哈。我有问大家说它停在哪一个山上哈，因为这个山后来成为一个考古的一个重点，很多人要到这个亚拉腊山去这边去找。这亚拉腊山你看它是很高的一个山哈，啊，16854英尺哈。我们在美国本土没有这么高的山哈，美国连阿拉斯加算上最高的山，在阿拉斯加那个14000尺的一座山哈，它和公尺的话也有5000多公尺哈，啊，比那个台湾最高的玉山还高哈。还有我有问大家说那个橄榄叶子的事，因为这个 olive branch 在现在社会上变成是一个 peace 这个和平的一个 icon， 每次人讲到这 olive branch 的话，说他递给你一个 olive branch 就是说代表是这个和平的意思。那它是从哪里出来这个橄榄叶子呢？就是说挪亚放那个鸽子出去叼回来这个橄榄树的叶子，就是从这里出来的。这亚拉拉山现在啊，我找到一个它的图片，这是实际拍的，它就在那个现在土耳其的国境内，在跟伊朗交界的那个地方，在它的东南方，是一个就在那个地区哈，是最高的一座山。那圣经说洪水过后这个方舟就停在这个山的上面哈，它停在山上面，他们还没有马上下来，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等到地全部干了之后他们才出来。关于这个彩虹，彩虹它原文就是弓的意思，这神在天上摆了一张弓，天上的一张弓。这里讲到这个挪亚之约，哦，先跟大家看一下这个第八章第20节，当洪水退了之后，挪亚跟全家的人出来，那第8章第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在圣经里面讲到神闻到那个馨香之气，在新约圣经里面也出现过哈。要跟大家解释的就是说，那个馨香之气代表说神对人这番心意的悦纳， 不是说神用鼻子去闻，神不是很喜欢吃 barbecue 啊，他闻到那个 barbecue 的味道是吧？哎 ，smell so good， 然后就说好了好了，没事了，不是这样子啊，神是灵啊。每次圣经讲到说你献祭的时候有那个馨香之气，就是说代表说神对你这个心意，你这次献祭的一个悦纳，就是说神闻到那个馨香之气呢，就是说神对挪亚的这一次的献祭他悦纳了哈，是这样子的意思。那第九章的第三节啊，一般人不会注意到，但是对于那个注重饮食的人，他们有时候就考证到这一节的圣经。第九章第三节怎么说呢？凡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这一切我都赐给你们，如同菜蔬一样啊。那根据创世纪一开始说，人给啊神给人各样树上的这些果子、菜蔬做食物，再加上现在这一节，就是说，有人就做出个结论来说，当初神叫人吃的是菜，素食，没有说叫人吃肉。一直到这个洪水之后，神才解放禁令，说从此之后你们也可以吃肉了。所以就有一种讲法是说，我们人呢，神给我们原来的这个设计呢，是叫我们是做素食的，所以最健康的饮食就是你不要吃肉了哈，所以大家多吃素，是这样子。那我们也知道说，在那个新约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吃菜吃素吃肉的。保罗他讲的很多哈，你去看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简单来说就是说，凡是神所赐的都可以吃哈，不管是吃素吃肉都可以吃。那至于说在那个洪水之前的人是不是全部都是吃素的，没有吃肉的？我就不确定。该隐亚伯那个时候就有那个献祭的事情啊，就是说神没有给他们这个 permission， 他们自己有没有偷偷去吃我不知道哈。我只是看到说在那个神挪亚的时代，那些人这么败坏，那些人看起来不像是吃素的。然后这个约的内容是，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以后不再有洪水毁坏地。就说神的应许说不再会有普世性的洪水，但是还是有可能会有地区性的水灾。而有时候我们看到说哪里闹水灾了，那都是一些地区性的哈。那我们就说神是不是违背他的约，他不是说不再有洪水了吗？那个洪水是普世性的，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神答应说不再有普世性的洪水，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看到说有地区性的水灾哈。这个彩虹它就是一个弓的意思，那神把一个自然的现象作为他立约的一个记号哈。神立约的时候常常有记号，就是这个弓挂在天上呢，指挥刀兵就高挂于天，从此之后就是和谐了哈，天上的一张弓这样子。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挪亚的后代哈，在第十章。第十章大家不要觉得说很烦，其实第十章很有意思啊。讲到挪亚这个三个后代，你如果读旧约读多的话，很多那旧约里面的名字全部都在这一张 list 上出现啊。挪亚的三个后代，我们照着创世纪第十章的这个讲的先后顺序，他先讲到亚弗的后代，然后其中有马代哈，你到了但以理书，你看这马代波斯哈，这个马代人哈，有这个他师，你读到约拿记的时候，约拿书的时候，约拿要逃到他师去哈，他师就在现在的西班牙。那韩的后代啊，这个古时人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很多次啊，在这个非洲的北部哈，迦南哈，迦南更多了哈，这个迦南是韩的后代。巴别哈，这造巴别坦，巴别就是巴比伦哈。这个雅甲啊，现在的你如果看就是那个不信主的也是一样，就是看那个讲世界文明的这个教科书的话，一定会讲到雅甲人，这雅甲文化，就是苏美文化、雅甲文化，是讲到这个米索不达米亚的时候，那个文化发源最早出来的就是这个 RK 这个雅甲人跟着苏美人哈，西顿哈，推罗西顿，赫人啊， 耶布斯人，就是耶路撒冷人，在那个还没有以色列人还没有攻取耶路撒冷之前叫做耶布斯，亚摩利人，这些都是跟那个亚伯拉罕的后代作对的。这个闪的后代，特别是这个希伯哈，后来也就所谓的希伯来，现在的犹太人，这犹太人我们说是他们是希伯来人哈。现在这个闪族呢，变成是犹太人的专称哈。这个 Semitic 这个字，现在在现代的英语里面还有这个字。那其实这个闪族应该是很广的，但是现在你讲到闪族的话，一般来说就是犹太人。那在我们这社会里面有一个常用的字叫做 anti-Semitic， 就是这个闪这个字，反闪族，换言之就是说你对犹太人不友善，叫做 anti-Semitic。 因为犹太人呢，希伯来人，他们是闪族的后代。还有这个以兰，这个以兰就是伊朗哈，以兰伊朗哈，就是在那个东边的这个国家哈，亚述哈，亚述跟巴比伦都是在现在的这个伊拉克地方。乌斯，我们读到这个约伯记的时候说这个约伯是哪里人，在东方有个地方叫乌斯，他是乌斯人啊。示巴，我们读到那个所罗门王示巴的女王来看所罗门啊，那他就有个问题，哎，我们中国人是谁的后代？中国人是谁的后代？可惜圣经没说哈。或有些人特别做这方面的考证啊，他们考证的结果就是说，我们那个中国人啊，当初是从西方这边走过来的，是从昆仑山那边过来的。就说从人家从西边的人一直走越过昆仑山这边过来，后来成为到黄河流域，成为我们这个中国人这个汉人。那按照这个三个后代的那个地理位置分布来看的话，在最东边的那个是闪的后代，那个以兰呢，就是现在这个伊朗这个地区哈。如果是闪的后代从那边继续往东走的话，就是走到现在这个中国的地方。所以有时候我们就猜测说我们中国人是这个闪的后代哈。第十一章就是巴别塔的部分哈。圣经有说到他们在示拿地哈，这个示拿这个名字，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会慢慢熟悉哈。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地哈，巴比伦地区就是示拿地区，是同样的地方哈，就是在现在的伊拉克这两河流域这个地区，这个叫做示拿地哈。巴别哈，巴别就是巴比伦。巴别就是巴比伦哈，那这个字是一个雅甲文哈，那它其实它原来的意思是神的门啊，神的门的意思，但是因为它跟另外一个字发音很像，就跟那个就这边讲的说变乱口音那个变乱发音是一样，那变乱是巴拉，巴拉就是变乱，是混淆的意思啊，所以它有点说是有点同音字这样子。所以巴别塔就是有这个混淆口音的意思啊。那神为什么要混淆天下人的口音呢？首先在跟人类当时的情况还有他们造塔的这个动机有关系啊。圣经说他们不但是造塔，是造城又造塔啊，为要什么？他的目的不是要敬拜神啊，是要什么？对，因为那个时候人呢，他们很团结，只有一个口音，但是他们也非常的自高自大，他们自高自大到了一个地步，是觉得说差不多可以不需要神了，而人合在一起没有做不成的事情，所以他们要造个城跟造一个塔，那个目的是要传扬自己的名哈，传扬自己的名。那因为他这样子发展下去，马上就成为一个无神的社会。就人再也不需要神了，说我们合在一起，天下没有做不成的事情。那这样子，他一旦没有神的话，他其实就跟生命的来源就断绝了。其实他不晓得自己是走向一个毁灭的途径当中。然后神因为这个缘故，他下来变乱人的口音，不是说上帝在嫉妒人类，说哎呀，他们现在已经很了不起了，再搞下去跟我差不多了。那我现在赶快趁他还没有变这么伟大的时候把他们给弄乱一点，不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发展下去就变成一个无神的一个社会，所以变乱口音 如果你不去辩论的话，那个结果就是人类他们凡事都靠自己，形成一个无神的社会，跟生命的来源就隔绝了。那这是巴别塔。那我们今天就是把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的这个部分就做一个结论哈，做告一个段落就是了哈。那从下礼拜开始，我们用三个礼拜的时间看四个人的生平，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跟约瑟哈。那大家还是请你们按照进度来看，照进度呢，今天你们应该都读完了创世纪第二十章哈。那么这个 coming 的这个 week 的话，还是请你们读21章到30章哈。我现在有大概是1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提一些问题哈。呀，佩珍。那个可以下个礼拜问好了，就是刚刚我 cover 的这一个部分有问题问一下君姐。
小孩在学校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恐龙的问题。
恐龙，谢谢哈。好，这恐龙是有恐龙啦，对，我们不能说没有恐龙，那的的确确是有恐龙的存在。对，那在那个诺亚的那个时代，他有没有把这个恐龙赶上方舟哈？还是说在诺亚那个方舟的时代，恐龙已经绝迹了？我们不知道，但是是有恐龙的存在就是了，对。那恐龙上方舟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就刚刚说了，这个方舟是一个很大的 miracle， 神如果要让各种的恐龙类上那个上方舟的话，他也是有办法，然后他也可以让各样的活物在那个方舟上就是保持这个 peace 啊，没有那个恐龙把大家都吃掉了。就有些事情，这个关于这个是一个年轻的地球还是一个年老的地球，向来是有不同的说法。Okay? 关于这个恐龙什么时候出现，什么时候绝迹哈，那这常常有些那个他们的那个讲法就是了。大家心里面要先就是肯定就是，圣经清楚告诉我们说一切是神所造的，就算是有恐龙的存在的话，它也是神造的一种生物哈。那有些生物现在绝种了。那绝对不是像他们所说的那种进化来的那样子啊，那进化论完全是一种无神的，他就说是这样的偶然形成的，那这中间有很大的不一样。至于那个广进化跟微进化方面，大家需要稍微做一些那个分辨啊。照那个来看的话，那个广进化我们找不到它的那个证据，到现在你也找不到它的证据。广进化就是说神说各从其类，如果从这一类跨到另外一类，原来是那个水里面的鱼，后来跑到陆地上变成狗了，那个就是跨了，这是广进化。广进化你根本找不到这个证据，但是那个进化论就是说，这样跑多少年之后，它就这样子从水里面跑到陆地上，原来是爬在地上的，慢慢长出脚来了，慢慢又怎么样了哈。但是那个微进化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那个，就好比说同样是狗，有大狗有小狗。有像圣伯纳那么大的狗，也有像奇娃娃那么小的狗，那狗就不一样啊。那所以在同一类之间还是有它的那个不同的那些存在啊。但是神的设计是出自于神的设计，而不是说那个它可以跨类这样子从什么水里面的这样子变上来的，就是那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说回答大家这所有的这个问题。但是恐龙我相信也是神所造的一种东西啊。呀，金霞。
创世纪第五章有提到几种人，就神的儿子，一个女人，一个人，还有一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刚才神的儿子、女人、这人都解释过了，这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是指在创世纪登陆的所有的人吗？还是指神所悦纳的人，像挪亚啦、亚伯拉罕啦？
这个好，谢谢金霞，请坐。就是第六章第四节讲的那个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这些人就是他们的这些后代。这个英武有名就是说从人的眼光来看也许他们是英武有名的人啊， 但是其实他们是败坏的人，这些也就是那个纳菲林，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些伟人哈，讲的不是像挪亚这些或者这些属灵的伟人，而是说在人的眼中来看他们是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其实他们是那个败坏的人，在属灵方面是败坏的人。对呀呀，
说
好，
哎，
好，好，OK， 好，谢谢哈，谢谢Susan。Susan 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哈，这是神学上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神他是全知全能的哈，所以在神来说，他不会做后悔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在我们那个中文圣经的翻译当中，有几个地方你看到说神后悔了哈，创世纪第六章有讲到，然后在约拿记哈，这约拿书里面有讲到说神原来要降灾给尼尼微，后来神就后悔了，没有降灾给他们哈。有少数有几个地方你会看到讲到神后悔，这是不是表示说神并不是全知的神，以至于他会做让自己后悔的事情哈？不是这个样子哈。这个后悔这个字呢，我们是翻成后悔。有些英文的圣经他们有OK， 那 NIV 翻成是 grief， 就是说神他伤痛哈，神他伤痛，神心中伤痛哈，神为了这个人在世界上的这些情况呢，他 grief 哈。你可以说是说，当人这样子犯罪的时候，神为他们这个情况而感到那个伤痛，而在神他的本性里面本来就是有慈爱跟公义的两方面，所以当人罪恶很大的时候，神就是会有施行审判。那个审判并不是说因为神觉得以前做错了，现在要把以前的 mistake 全部都 wipe out， 然后在那边重来一遍，而是说他看到人的罪这么大的时候，他心中伤痛啊，他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情况，但是他那个公义的属性就是会对这个罪施行审判，就施行审判了。那有两种讲的，刚刚讲的这两种说神后悔，一个是说神对罪恶的惩罚，那第二种后悔就是像那个约拿记里面讲的说，神本来是要惩罚的，后来他们悔改了，神就后悔没有降灾给他们。那个后悔那个就是比较正面的哈，就是说神没有把灾难降给他，反而就是把恩典给他们。那有人把那个约拿记的那个后悔翻得很好，就是说存留怜悯啊，神就为他们存留怜悯，就是没有按着他们的行为降灾给他们，因为他们悔改了。那其实我们照着神的属性来说，这都在神的先见当中，因为神本来就是对罪做审判，然后对那个人如果悔改的话，神就会给他有恩典。对，这一部分是比较难一点哈，但是这不是说神做错事情了，他在那边后悔了这样子。啊，君姐。啊。呀，谢谢哈，好，谢谢君杰说的，就是神的旨意不会改变。那神的旨意是不会改变了，神的旨意他定了他的旨意的话，他不会改变哈，因为他事先知道这一切哈。但是神在他的那个做法当中呢，有些是他定规下来的，就是对，当你犯罪，虽然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好了，他希望说是万人都悔改。大家都信主，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哈。但是当你那个有罪的时候，还是会面临审判。然后当你那个悔改归向神的时候，就会得到恩典。这都是在那个神整个跟人相处的那个 mechanism， 在那个他的所定规的那种做法当中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只是说在神旨意之下的一些变化而已。当人在那边离开神的时候，你就看到就有那个 审判就来了。当神归向神的时候，那个恩典又来了。那不是说神他一直在 change his mind。 大家问的这些都是蛮大的问题，那我们可能要以后在一个比较是那讨论神学观念的那个课堂上，我们再专门的我们来做一些 study， 可以比较那个晋升一点的 study 就是了。 Cathy，谢谢谢谢 Cathy， 他这个问题其实蛮重要的，不是？对，有人就在问这个其他的 creature， 其他的受造之物跟人类的这个关系，这个整个关系啊。你看到那个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你就发现说神造的这些万物跟人类一起在那里那个叹息劳苦，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哈。所以当这个世界败坏的时候，那个罪是借着人类而进入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整个的世界 corrupt。 但当这个整个世界败坏的时候，连带的说其他的受造之物哈也就一同败坏，一同败坏。然后到时候受属啊，怎么说，就先说这里吧，就说这些其他的这些昆虫这些飞鸟什么，看起来好像他们冤枉哈。这方面我就没有办法还你一个公道哈。但是那个其他的这些昆虫鸟兽呢也败坏了，因为我们看到说这些很多神造的这些东西后来就变坏了。那你读到那个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又变好了。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些蛇不再咬人了，那些老虎跟狮子那些不再吃人了，他们开始吃草，就跟羊一样，就恢复到当初神造他们的时候那样子一样哈。但是当那个罪进入之后，他们这个连这个其他的 creature 这些受造之物呢也都一起都败坏了，他们本性也都变了哈。所以当神那个洪水审判的时候，很多的其他也一起遭殃就是了哈。呀，易光，
我是在看说这创世纪这边讲到那个神对人对世界的一个审判，他是以那个把他们从世上除灭，以这个生命结束的这种方式来做一个审判。那在现世代我们倒是比较少以这种生命结束的方式来解释，来说是神的审判，就比较说将来神降那个耶稣降临之后那个大审判。牧师可不可以帮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两种不一样的关系？
OK， 大家问的都是大题目哈。就是现在的话我们不再说用这个杀人做这个审判的标准了哈。不是说你犯了罪我们就要取你的生命哈。那在那个洪水之后呢，神也是有说不要再，就是不可以再去流别人的血了哈，就无辜的人的血。现在的话我们接受法律的制裁，接受法律的制裁。我不晓得这个易光问的会不会切身到说这个 capital punishment 这一类的这些问题，就是了。那这方面比较是多一些的讨论，我现在没有办法说回答你回答的这么清楚。有些人赞成是可以取人性命的，可以有死刑的，有些人是不赞成是有死刑的。那大致上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的话，不是随便去就把人给杀了。然后有神的那个律法，特别是当摩西颁布神的律法之后呢，是有他的规矩在那边，你就照着那个律法来执行的话就可以了。我想今天的那个时间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有些问题我回答得出来我就回答，有些我回答不出来的请大家就多原谅。但是如果说时间不够的话，就是那个你们可以上网去给我寄 email， 或者是写东西来，我就给哈那个佩珍啊。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个小测验哈，所以待在耽误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写完之后就 还给班长，班长有没有什么要报告的？